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中，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七国外交部长一致同意有必要对抗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动，以及想控制台湾的企图。路透社报道，这次会议中各方讨论的焦点落在中国在台湾和印太区域日益强硬立场的担忧。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官透过电话告诉记者，诸七成员国正传达同一个讯息，我们希望在中国准备好合作的领域与中国携手合作。这名官员亦强调，我们当然会反对任何胁迫与市场操纵行为，以及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告诉记者，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在会中重申，法国深感必须尊重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亦在当日会议中指出，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越来越能够感觉到中国希望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取代现有具共同约束力的国际规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德雷西礼拜一表示，他首次到监狱探望了《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记者格尔什科维奇，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受到俄罗斯当局逮捕。格什科维奇被关押在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该监狱以条件恶劣而闻名。但特雷西在探望后表示，他健康状况良好，仍然很强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上个礼拜表示，可能会以换俘虏的方式释放格尔什科维奇，但这个只有在对他的审判结束后才能够进行，具体日期尚未确定。美国国务院人质事务总统特使罗杰·卡斯滕斯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将格尔什科维奇和另一名美国人保罗·卫兰带回家。曾经在克林顿时期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近日警告说，美国经济衰退很可能就在眼前。萨默斯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还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16号告诉外交政策杂志，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但当我将滞后的货币政策、信贷紧缩风险、继续需要抑制通胀、地缘政治或其他影响商品的冲击的风险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70%的衰退概率是我所认为的幅度。萨默斯说，他认为经济衰退将在未来12个月到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上个月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3月份增加了236,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下降到3.5%。但是随着更高的贷款成本在经济中蔓延，分析家普遍对美国能否避免经济衰退持怀疑态度。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17号表示，两国正在讨论一份自由贸易协议。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印俄之间商业往来变得更加繁忙，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商业联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印度政府已就一项贸易条约与俄罗斯达成预先协议。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就称，这项条约将为双边投资带来保证。俄罗斯是印度国防装备的传统供应国，并在3月取代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截至今年3月31号，印度白罗斯的入口额几乎比一年前暴升4倍，达到463亿3000万美元。印度从未明确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只是曾经呼吁透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冲突。苹果公司礼拜一与高盛合作推出储蓄账户 Apple Card 储蓄账户，目前年收益率是 4.15%。 该公司表示，这一账户没有最低存款或余额要求，用户可通过 iPhone 上的钱包应用程式来设置其账户。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美国全国的储蓄账户的平均年收益率只是 0.35%， 因此苹果公司提供的4.15%收益率要高得多。 设置该账户后，用户未来赚取的所有 daily cashback 都可以自动存入该账户。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关联的银行账户向这一储蓄账户存入额外资金。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原本预计在今日上午9:20左右首次发射升舰，并在升空前45分钟开始直播，但距离发射倒数计时2分钟左右， SpaceX 表示火箭今日将不会发射，升舰发射将推迟。 SpaceX 团队较早时表示，他们正在解决一个增压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今日就不会发射。星舰是一款耗资约1400亿美元的庞大火箭，可为客户发送卫星、运载私人宇航员等，用于星链卫星和互联网业务上。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直致力于星舰的研究， NASA 已经聘用了 SpaceX 公司的一款星舰火箭，已定在2025年将两名美国宇航员从月球的轨道上转运至月球的表面，借以实现 NASA 的阿尔忒弥斯探索太空计划。这个月5号，日本防卫省确认中共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山东舰在冲绳县波照间岛以南向东航行，称这个是山东舰首次在太平洋航行。日本防卫省礼拜一表示，4月10日至16日期间，山东舰舰载的战机起降约140次，直升机起降约70次，合计约210次。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应对。共同社报道，山东舰10日至16日在冲绳南方至日本最南端冲之鸟岛附近的太平洋大范围移动，飞弹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山东舰一起行动。16日晚间8点左右，中国舰艇在冲之鸟岛东南偏南约710公里处航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进行了监视。报道中还说，中共海军一艘电子监察舰在15至16日向西川越鹿儿岛县大隅海峡进入东海。这艘电子侦察舰自3月底以来沿日本海一侧北上，然后进入太平洋一侧，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台湾外交部17日证实，将在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以增进双边实际关系。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台湾继法国普罗旺斯、立陶宛等新设管处之外，在欧洲再添一处据点。据台湾外交部表示，驻米兰台北办事处成立后，管辖范围涵盖意大利北部奥斯塔山谷、皮埃蒙特、伦巴第等8大行政区，将可提供商务、观光、侨务、领务及海外台湾人急难救助等服务，全方位增进台意各层面的实质关系，及为侨胞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礼拜一表示，共和党人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就一项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1年的法案投票表决。法案将削减联邦预算，并对白卡和粮食券项目提出新的工作要求。麦卡锡礼拜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表了讲话，他称该计划将为纳税人节省数万亿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抑制我们的高通胀。所有计划都不会触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 Medicare。根据麦卡锡的提议，将提高联邦债务上限1年，条件是将联邦支出增长限制在1%以内。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拥有微弱优势，这个意味着麦卡锡只能够承受极少数共和党人的反对，先能够在没有民主党人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电动汽车的联邦税收抵免政策发生另一个重大变化，从礼拜二开始，油资的享受目前$7,500税收抵免的车辆将减少。由于电池采购限制政策的出台，部分汽车将只获得$3,750的抵免，而部分汽车将不再获得任何抵免。符合条件的官方车辆名单需要等待美国国税局公布，该名单预计在礼拜二公布。 从4月18日开始，车辆最终可能不符合其中的一项$3,750抵免条件，或两种条件都不符合。此外，要获得税收抵免，车辆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求：第一，是北美组装；第二，轿车的标价低过$55,000 ，SUV 和卡车的标价低过$80,000。
光洞湾区的科技高管旧金山遇刺案目前有了新的进展。嫌犯莫梅尼上个星期四被捕的第二日提讯过堂，检方表示嫌犯早有预谋攻击受害人李，开车载他到旧金山的隐蔽地方，后来因为同嫌犯的妹妹有争议，就用菜刀刺杀了受害者。莫梅尼过堂的时候，法官同意控方要求暂将凶嫌监禁，并且不得假释。根据旧金山的检察长谢安仪办公室消息，如果罪名成立，莫梅尼将会面临26年徒刑至无期徒刑的判决。莫梅尼将会在4月25日继续出庭受审。莫梅尼的 LinkedIn 账户显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是 Emily Wallace Expense IT 的创始人。乌克兰当局星期一表示，俄罗斯阻止相关船只在土耳其水域接受检查。黑海粮食倡议面临摆平的危险。乌克兰黑海港口在去年俄罗斯发动入侵后一度被封。根据联合国和土耳其促成的俄乌之间达成的协议，其中三个港口的通道在去年7月通航。乌克兰在脸书上以粮食倡议面临关闭该协为题，说俄方未按照约定执行计划，没有一个船只获检通过。粮食倡议运作9个月以来，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称继签粮食协议的前景不太看好。乌克兰说联合协调中心的俄罗斯代表未按规定检查船只，这个和粮食倡议相关条款不符。星期一，美国指控的34名中国警察利用假社交媒体账号骚扰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纽约布鲁伦联邦法院起诉白云鹏等34名中国警察，所有嫌犯目前都住在中国大陆，尚未遭到美国政府逮捕。美国已经对上述的嫌犯发出了逮捕令。被起诉的中国公安涉嫌对在美国的异议人士执行跨国镇压的计划。根据指控书，这些警察被分配到一个名为912专项工作组，这个小组以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异议人士为打击目标。912专项工作组的成员包括推特在内的社交媒体上创建了数千个假账号，通过在线骚扰和威胁针对中共的不同政见人士。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助理检察长马修奥尔森说，中共警察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是对我们的民主价值和基本人权的侮辱。这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